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讲真相中遇到军人与警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日。我是2004年4月5日才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此前早期得法修炼的家人多次劝我说，这个法太好了，是宇宙根本大法，机缘难遇啊，劝我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每次我都没往心里去，但他们修炼后获得的健康快乐和与人为善，使我对大法萌生好感。这期间我做过一个梦，我站在宇宙空间中，周边湛蓝色的物质像风一样的向后飞去。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同修，他说，师父点化你，该得法了。当时我的悟性差，也没去多想。我原来在一家国企上班，收入高，很多人羡慕，但后来单位亏损倒闭，我就在一家商场自己开了个服装店。到了2004年，生意清淡，去了租金就不剩啥了，孩子上学费用高，自己感到很失落。四月的一天，我从内心突然生出一念，我想修大法，不想轮回了。那一刻，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。第一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从2005年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除特殊情况外，每天都出去讲。一般是上午出去，下午回家，效果越来越好。第一次讲真相是给商场里一个卖货的讲，他是个专业军人，开始不知道怎么讲，想了一会儿才问，你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那就退出来吧，共产党搞运动害了很多人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天要灭他，你自己随便起个名字就行。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，并自己用纸写了声明，今日起退出中共。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庆幸自己迈出了这一步。夏天我经常去景点讲真相，因景点游客多，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都能接触到，有些社会阶层高的人平常很难遇到大法弟子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环境去救他们。我非常珍惜这个环境，大法弟子在抢人救人，邪恶也同大法弟子抢人，也在盯着这个环境。2019年秋夏间，邪恶干扰很大，穿警服的警察、便衣、保安经常在身边巡逻，警车天天在跑，便衣小警察还经常用小无人机监控，就在头上飞。我们很理智，也不怕。我悟道，大法弟子救人没有一点畏私，完全是为他人，邪恶是动不了的，师父也不允许他们动大法弟子的。有位同修天目看到在另外空间，师父给这个景点下了诏，邪恶围着景点外围跑，都跑出一条小道了，就是进不来。在这里，我每天能给60人左右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时少一点，有时更多。其中有一个星期7天就劝退了640人。这些年共退了多少人我也没统计过， 当然心里非常清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都是师父在救人，自己只是一个使者，起到传话的作用。一天，我状态很好，身体轻飘飘，空间场能量很强。我遇到五位男士，我问，五位大哥都是军人吧？其中一人，后来知道是个团长，说，好眼力。我说，给你们免费合影照相，留个纪念。他们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这是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，让我利用照相这种方法讲真相。很多人照相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举手做剪刀手这个动作。有一天我突发异想，让所有人把手举起来，胳膊冲天伸直，神气冲天。当时就觉得师父加持了，世人确实神气起来了，背后没有不好的东西了。每次神气之后，讲一个退一个，讲一帮退一帮。这次我又让那五个军人神气冲天，他们非常高兴，非常听指挥。照完之后我说，五位大哥都是军人，肯定都是党员了，啥也别说，从心里退出来吧。因为共产党搞各种运动，杀害中国人8000万，现在迫害法轮功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杀人偿命，共产党杀人让他偿命，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人了，就得去陪葬，脱离他保平安。我给你们起名叫某某某，都退出来吧。他们都说谢谢，然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，讲了自焚骗局中的几个疑点。这时一个军长说，今天遇到观音菩萨了。过后我想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要告诉他，只有大法能救人，我自己也是大法救的。最近劝退了许多军官、警察、刑警、公安，我想是师父在给他们得救的机会，大法弟子就要尽力做，不留下遗憾。第二部分，派出所救警察。2016年12月，我在游乐场给三个中学生讲真相，我刚问其中一个，你入团了吗？他就气冲冲地说，你是法轮功？说着就报警。负责游乐场的警察 A 来了，把我和三个学生带向保安室。我对该警察说，你不要这样做，对你不好。他说，没办法，孩子报警了。看来他也不想管。到保安室不一会儿，来了一个20多岁的警察 B， 进屋就说，真善人好啊，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听，是让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就详细地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的那些疑点和漏洞。这时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司机警察 C， 让我上警车去派出所。我在下楼期间劝 B 做了三退，坐在警车上把 C 也劝退了，他们都是明白真相后自愿退的。当时我没有被迫害的概念，也不怕，自己没犯法，去派出所就是讲真相，会让我回家的。到了派出所， B 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，我告诉他，别问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他不吱声，走了。来了个30多岁的警察 D， 依然问这些。我给他讲所谓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三退，他不想听。又问我名字、住址，我就不说话了。他说，你们修真善人，你得讲真话呀。我说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，为什么？现在都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但还没平反。如果我告诉你了，你可能会去抄家或做一些不好的事，为了你们好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他说，我无所谓。 D 走了， B 又来了。我说，我要见你们所长。 B 走了，又换了一个军人警察 E 看着我。我说， 你是当兵出身吧？他说，对。我接问，那一定是党员了。他不耐烦，一挥手，别跟我说这个。过了一会儿 ,E 走了 ,B 带着 FG 两个警察来了，把我带到审讯室，让我做审讯椅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我不做。B 自己去做了，还说，这有什么呀，挺好的。我给 FG 讲真相，他俩乐呵呵的同意三退。军人警察 E 进来了，硬把我按到审讯椅上，还要把我铐上。B 赶忙说，别靠他。这时就有四个警察了， B 又开始问，叫什么名？我不吱声。他自言自语写上，无名氏。又问，你都给学生讲啥了？我还不吱声。他自语并写上，无语。又问，你不是叫他退团吗？为什么退团呀？我一听，机会来了。于是讲天安门自焚、火灾器官、为什么三退等真相，他们都如实地写上了。期间一问，自焚中的雪碧瓶为什么一定会爆炸？我说，因为瓶里装的是汽油，如果真自焚的话，温度那么高，所以一定会爆炸。他点点头，最后又给我念了一遍他的记录，要我看，让我签字。我说，我不看也不签字，我没罪，不承认这些。 B 写上拒不签字。 B 把那张纸拿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 B、G 又来了。 B 说，姐，背一背你师父写的诗词吧，或唱一首歌吧。我给他们唱了《得度》这首歌，唱着唱着自己都要哭了。他俩鼓掌说，真好真好。这时警察 H 进来了，说，你叫某某某吧，给很多人讲法轮功了吧，你这么做对你孩子有影响。我当时想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原来是我丈夫来了告诉他们的。我说，对我孩子非常好，他已经得福报了。 H 又说，你是违法，拘留10天。又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我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这些话是要遭报的。 H 说，我就不怕遭报，你要找我就来。我一下意识到自己起了争斗心，不善。我就对低头的 F 说，他不明白真相，这样说话对他不好。我的语气又平和了。去拘留所的路上，四个警察说说笑笑，我想得救他们呀。先对副所长说，你是党员吧，在内心退出来，自焚是假的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出保平安，给你起个名叫地虎。他笑着点点头。我又对军人警察说，你结婚了吧？结了，孩子4岁了，干什么？把党退了吧，叫天龙。他也点头笑了。我又对警察 H 说，你也是党员，我也希望你平安，叫你福顺吧。他没吱声。另外三个警察开玩笑叫他福顺福顺。H 还是不吱声。到了拘留所， H 先下车叫门。进了大门，警察 K 负责接待。我又给 K 讲真相，把他入过的共青团退了。他说，谢谢。没想到这时派出所的警察 H 说话了，你给他们起名都叫天龙地虎的。我一听，原来他不退是想我给他起的名字他不喜欢，于是我就说，那我另给你起个名字，就叫天帅，可以吧？他笑了，退了。 K 给我登记，问叫什么名，我说不报名，来的警察说无名氏，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给我号符，我不要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。 K 说，拿着吧，你可以不穿。在拘留所期间，我不穿号符，不值班，不报名，不喊道。狱警点名时，别人都要站起来喊道， 只有我坐在那儿练静功或立掌发正念。我给监舍中的犯人都讲了真相，他们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组织，都尊重大法弟子，称我法姐。后关进去的一个吸毒犯退了后，在我发正念时还学着盘腿。另一个吸毒女孩说，回去一定好好了解法轮功。她说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功不一般，她家也有修大法的，给她讲过真相，但她对法轮功有误解，不听家人讲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走出拘留所，振振用大法对照自己，看清了自己还没修去的那一颗颗肮脏的人心，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自我膨胀的心等长期不去，让自己摔了个大跟头。特别是平时跟常人相处还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，但在对待同修上却总看别人的不足，尤其对待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善心不够，这些不好的人心必须去掉。结语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走过了15年的修炼路程，回首过去，心里充满了感恩与幸福，庆幸自己能成为慈悲伟大师父的一名弟子。回家的路无论还有多长，弟子都会尽随师父，去职救人，勇往前行。愿普天众生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。叩谢恩师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大法绝处逢生，遇危难有师看护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钟明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70岁，修炼大法已经22年了。我身板硬朗，皮肤光滑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我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。我从一个濒临死亡的苦命人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大法修炼人，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，是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。痛苦煎熬，迷茫无助。48岁，原本是人们认为的年富力强的年龄段，而我却成了家里的药罐子。很早我就患有偏头痛，每天早饭后眼睛发胀，头痛欲裂。为了缓解疼痛，我只好日复一日口服头痛粉，久而久之，药量逐渐增大，但药效甚微。医生悄悄告诉家人，说我的病是治不好的。其次，我还患有腰椎间盘疼痛，起卧艰难，并伴有心跳、心累，散步都累。另外肩周炎也很严重，致使我穿衣服都困难。还有颈椎病，脖子转不得，医生让我戴颈托，也不见起色。膝关节疼痛，脚无力，只好拄着棍棒在地上拖着走。我又去扎针灸，从头顶扎到脚后跟，家里的钱都被我治病花光了，而且还遭了很多罪。然而我的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，我深知中西医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我，却不能救我，家人更是爱莫能助。那时我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感到绝望透顶，只要亲友跟我一谈病，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流。有一次我给老伴说，我不想活了，省得连累你们。妻子听了后也伤心掉泪，但还是极力劝我要坚强地活着，不能自暴自弃。生命的曙光。1997年2月，有一些法轮功弟子到我们那里弘法，我由于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影响，压根儿就不相信有什么佛道神，也不相信练气功就能把病练好，对法轮功学员来弘法就没当回事儿。而我的母亲却走入了法轮功修炼，短短的2个多月，母亲的病逐渐好了，慢慢的也不吃药了，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 真是不可思议啊。家人纷纷建议我去练法轮功，说这个功法真好，而且又是免费的。我觉得他们的话也在理，就学练法轮功了。一到练功点，同修们对我很热情，给我放师尊的讲法录音，听着师父的讲法，我觉得心里很舒服。听完录音后，同修们又教我练功，开始学打坐，我只能单盘十分钟。练功音乐一响，我就觉得自己的身子往起颠，大概抬起有五至六寸高吧，一上一下。旁边的同修见状，惊奇地问我在干啥，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谁在推我，一看周围也没人动我呀，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这样上下颠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1997年8月中旬，我练功两个多月后，就明显感到身体上所有的疑难杂症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还能挑着140-150斤的东西回家呢。这个变化连我的老伴都感到惊讶不已。以前我总是感到活得太苦太累，生不如死，自修炼大法后，无病一身轻，感到生命从此焕发了青春，明白了生命的真谛，人生有了明确的目标，而且充满了温暖和幸福，活得踏实、轻松和快乐。至今22年了，我没再吃一粒药，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让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。遇难也成祥。1998年8月，我家建平菇房，一天，我正用杠杆拉房，怎么也拉不动，我就使劲推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人的整个身子直往前倾倒，前面正好有一个废弃的红勺轿，里面堆着削尖了的竹子，竹尖正立着向上，此时我的头顶正好对着竹尖往下掉，当我的头就要撞到竹尖的瞬间，突然一股神奇的力量将我的额头往后一拽，下巴碰到竹尖上却没擦破皮，如果正对着掉下去，那股惯力足以让竹尖刺进我的头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我落地后，我看见两个身高有5米的巨人正抬着一块约9尺长、4尺5宽的巨石一下砸在我的心口上，我立刻停止了呼吸，但还有意识。我听见老伴对着轿中的我急切地问，摔着没有？意念中我就对着他喊道，我摔倒了，我出不了气，不能呼吸了，闷得难受。他好像还是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只看见我的嘴唇微微在动。老伴见我嘴脸都变得苍白，当时就吓哭了，可能周围没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，于是我就在心里喊，李老师，魔来取我的命来了，请您帮助我一下。又接着想，李老师，魔取我命了，我出不了气，心慌得很，请师父救救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师父把所有的魔销毁了，一下子我呼吸就畅通无阻了。我赶紧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待我平心顺气后，我就在轿中把自己刚才经历的惊险之事一五一十地给老伴讲了一遍。这时我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是怎么使劲就是起不来，胸口憋闷的难受极了。老伴递把锄头下来，但我使不出力，他又递根棕绳下来，我就把绳子系在腰部上，老伴往上拽，我就顺势往上爬，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爬了上去，我就拄根竹棒慢慢回到家。我想要躺在床上，可我却不能像平时一样自如，全身僵痛，翻身也要靠家人帮忙，只要身子一动，五脏六腑犹如刀绞一般疼痛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女婿来了，看见我终日躺在床上痛苦异常，就劝我上医院。我对他说，我相信师父和大法。女婿见我态度坚决，也不再对我勉为其难了。9天后我就能看书，虽然坐起来还很艰难，但我一定要克服。27天后生活能自理了，也可以练功了。45天后我就能干些轻巧的活了。试想，摔得这么严重，要是不修炼大法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财，遭受多少罪才能好啊。可我自始至终没花一分钱的医药费，就神奇的痊愈了。 这事在很多人看来，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呀。老伴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事后他感佩地对我说，你们这个功法确实是好。从此他也越来越相信大法了。1999年腊月26日，我们村有20几个同修被绑架到了公社礼堂，老伴赶紧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收拾包好藏好，接着又把没发出去的80-90份资料拿到公交车上，全部分发给乘客，让民众了解大法真相。在那样铺天盖地的打压环境里，他能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，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大法书籍和被蒙骗的世人，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啊。师父的看护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开始掀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，我感到迷茫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我就在心里请求师父点化。一天晚上，我刚躺在床上不久，就在似睡非睡之间，感到自己好像来到了野外，突然看见地上有一团火，瞬间这地上就有成千上万团火在燃烧，到了后来漫山遍野都是火，然后突然消失。接着就看见几百个盘腿结印的和尚从我身边飘然而过，我看了10多分钟，当时我就悟到，相信这个迫害最终是要失败的，邪恶的形式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的，我一定要勇猛精进。2001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我因参加集体学法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，我们四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了看守所，恶徒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行政拘留15天。进去的那天晚饭后，我就在监仓的铺里结印练功，被所谓的龙头看见了。只见他气急败坏地走到我板铺前，一把掀开我的被子，大声吼叫，你还在练功啊？我答道，我就是在练功，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他一听此话，恼羞成怒，一把将我从铺上拖下来，将我背靠在墙壁上，他又用双手把我的双手按在墙壁上，并用膝盖狠命地踢我的下身。他连续踢了我20几下，但都踢在我的大腿根部，一次也没踢中下身，而龙头却累得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他不服气地说，老子打了这么多人还没有打不中的，法轮功是有点神奇，你可以练，我不管你了。接着就让我练功给大家看，我将5套功法一一练完，大家都静静地观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可以在那里自由学法练功了，环境也宽松了。车祸有失护。2004年3月29日，我用人力三轮车送了一个客人后，返回途中，经过一个约有2米多宽的防洪堤，我正往前骑时，突然后面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对着我的车体直冲过来，令我猝不及防，顿时将我的车撞翻在地，我的整个身子全都压在了三轮车下的水泥地上，当时我的额头就被撞出了2个鸭蛋大的乌青包，眼睛肿得也睁不开了，整个面部肿得像瓜瓢，疼痛难忍，充满淤血。我从车下看见肇事的小伙子想骑车逃逸，我连忙叫住他俩，快把车子挪开。他俩将我从地上扶起来，叫我到医院就医。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教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做个好人，没事的，你走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俩不放心，怕我说话不算数，叫我给写一个保证，一切后果与他无关。我说，我是因为修了大法，否则你就走不了。你们知道我已经给家人打了电话，等一会儿家人来了，你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两个小伙子听了，就骑车子走了。大约他们离开100米后，我邀女婿开车就赶到了出事地点，见肇事车主不在，问我是不是我把人放走了。我说是的。一会儿大女婿也和他朋友来了，见我的脸被淤血充满，黢黑的像个锅底，说，老爸，你这伤是5000块钱都解决不了的，看来这钱只有我们掏腰包了，也责怪我不该轻易放人走。我说，我不得用你一分钱，让事实说话。 两女婿听我这么说，也只好作罢。他们叫我坐车回去，我说不用，自己走。我只好用手撑开眼帘，才能看清路面。当我经过大街时，我的面容着实把行人都吓住了。我听见有人说，这个人怎么像这样子？就这样走了两里多路回家了。三四天后，亲家来了，对我说，你都60岁了，摔得这么严重，破相划不来。我说，我不会破相，我有师傅管，不相信就用事实说话。就这样，我既没找医生开药，也没打破伤风针，一个月后，整个脸完全恢复正常。我女儿的朋友见了也啧啧称奇，她感慨万端地说，我有个同学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花了5000元钱才治好，你们这个法轮功真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理智讲真相，正念正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3号。有一年的春天，当地女同修 A 被绑架，我和她的丈夫一起去哈尔滨戒毒所探视她。狱警说没转化，不能接见。 A 同修的丈夫说让我见见她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是狱警说什么也不让见。见此情形，我上前跟狱警说，你说的不算，我要跟大队长说，你把负责的大队长找来。一会儿大队长就来了，他问找我有啥事儿？我说把你身份证拿来给我看看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要看你的真实名字和家庭地址，到时好上家拜访你去。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，我没带身份证。我说那你就把你名字说出来，让这位家属记上。他很害怕地说出了他的名字，后来得知他说出的是假名。我接着又说，我姐姐练功之前得了一身病，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从她学了大法以后，她的病全都好了，从此一大家子人都为她高兴，家庭其乐融融。大法教她做个好人，做个更好的人，现在被你们抓来了，我们赶了几百里的路来到这里，见个面都不让。我姐姐我背不走她，扛不走她，我想见见面，安慰安慰她，让姐姐想开点，放宽心。见见面你们都不让见，你们也就在这屋里说的算，在这院里说的算，离开这里你们说的就不算。不信咱们就出去溜溜去，让普天下所有的善良的老百姓都听听你们做的恶事儿，让天下人都评评理。这时来了两个狱警，找借口把大队长拽走了。我说不能走不能走，话还没说完呢。狱警说办完事再回来。一会儿屋里的狱警都走没了，就剩下我和同修的丈夫两个人了。我就在屋里喊，下午上班我还来找你们。然后我们就去吃中饭，随后找个旅店发了一中午的正念。下午我们又来到戒毒所的接待室，狱警见到我就说大队长有事不能来了。我说他不来，下次我还来找他，看他能躲哪儿去。而到下月接见的时候， A 同修的丈夫一提 A 的名字，狱警就让接见了。从此以后月月去，月月顺利接见，直到 A 同修离开戒毒所回家。之后听 A 说，里面有个同修跟 A 说，我转化3个月了都没让接见，你没转化还月月正常接见。 A 同修说家里整体配合的好啊。配合整体，解体邪恶。2015年12月份，我得知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后来找同修了解一下情况，和当地同修交流了解了营救的过程，得知同修的事情已经到了检察院，大家也都很主动营救配合。我说出了我的看法，说 现在要的是整体。咱们在小组学法时，就给这位被绑架的同修加持正念，最好写一篇文章上网曝光邪恶。一个同修说，行，现在快写完了。我说，这个文章既是真相也是控告，上明慧网的同时还要发一份给高检，高检回执的。我们利用散发控告和回执来震慑邪恶，揭露迫害真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又联系律师，律师说，行，我接你这个案子，我会伸张正义，这两天有事儿，我过两天就去。在这期间，我说，咱先把控告书发出去吧。同修说，听律师说，从检察院到法院最快也得一个月。我说，那咱就去检察院问问去吧。到了检察院，听说案卷在检察院十几天的时间就被送去法院了。当时我们很吃惊，回来我们又交流了一下。我说，有时邪恶偷偷地给大法弟子开庭，咱们得密切配合了。这时我们又给律师打电话，告诉律师，案卷已经到法院了，你抓紧时间赶来，别让法院偷偷开庭。律师也很惊讶，很快就来了。之后，家里的同修在学法小组配合发正念，我们和律师一同到检察院阅卷。律师和检察官交涉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车里给律师发正念，后又到看守所去会见那位被绑架的同修。我们这样做，法院就一定不敢偷偷开庭了。律师回来说，你们整体配合得很好，今天办的事都非常的顺。律师走后，我们又把同修被绑架的详细过程发给了高检，控告国宝违法，再带着高检回执的这份真相资料在本地全镇铺了一遍。有个同修还带着这份真相资料到其他乡镇，希望当地同修都能在本乡镇再全铺一遍。这期间，同修也跟别的区的同修交流，也有的同修麻木地说，打官司法院也判，所以没用的，还得花那么多钱，花那么多时间，花那么多精力，可我们还有我们的项目呢。有这样认识的同修还有一些人，我们又在一起交流时，我说，那就我们这些参与的人形成整体，我们还有师傅呢，我们形成整体一样能赢。在开庭的头一天，我们发了一天一宿的正念。在开庭当天，我们还在发正念，感觉身体很累，掌很沉。这时我耳边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我用意念打过去一句话，我要解体流氓。然后就继续发正念。发着发着，一个同修带信儿来了，说开完庭了。被绑架的同修父亲讲述了开庭的过程，说律师辩护得很精彩。回去之后，同修把开庭的过程，庭上法官是怎么诬陷法轮功的，律师是怎么辩护的，同修边写边哭，把这份资料又发给了高检，大家又把这份资料和高检的回执铺遍了本地乡镇。大约过了两个月，本区其他乡镇发生了一次大的绑架，绑架了大约60名大法弟子，警察说是上面派来的武警参与了绑架。过了半个月后，听说大约30位同修正念闯出，这时很多同修和协调人又渐渐地走出来了。我们在一起交流中，曾经参与整体配合营救的同修，在同修开庭前后将真相资料铺满乡镇的那个镇的同修说，你们去我们镇看看，一个警察也没来，那些同修都平平安安的。看来形成整体反迫害，将真相资料铺遍，作用真大。之后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些被绑架的还在受迫害的同修要被开庭，这次本区形成了一个大整体。在开庭当天，有很多同修去附近参加近距离发正念，有很多同修在学法小组参加整体发正念。在开庭的同时，我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感觉能量场非常大，身体轻飘飘的。我耳边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灭恶尽，扫还余，选自红银二，扫除。开完庭，参加开庭的同修说，律师辩护的也很精彩，法官都说法轮大法好。这时有的同修就说，咱们回家吧。我说，不能回家， 快12点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吃口饭，等到12点发正念，到1点半警察上班，咱们分两伙人，少部分人去法院讲真相要人，大部分人去公安局国保发正念，这样其他村镇的同修坐晚上最后一班车回家。正念化解迫害。在入冬的某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，突然闯进来七八个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察就朝我要钥匙，我不解的就给他了，他拿着钥匙就出去了，我才知道他们是条院墙进来的。打开院的大门一看，外面还有很多警察，回屋一看，屋门口也有警察，这时院门口、屋门口和屋里都是警察。我走到屋里后，一个警察就拍我家的饭桌叫嚣，我说你就这点素质，你进我家我拿你当客人招待，你却这样对待我。我接着又问警察，你有没有妻子，你有没有孩子，你吓着他们怎么办，你在家对你妻子孩子也这样吗，这是你的素质吗？说完这些话以后，警察的邪气就没了，还规规矩矩地给我行了个礼，说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这是我的职业病。剩下的其他警察这儿看看那儿瞅瞅，都不敢翻东西。然后那个刚和我对话的警察又说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说行，你等我换身衣服。换完衣服我就跟他们走了。到了派出所以后，警察又对我进行恐吓，问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我说不知道。警察说你来没打算让你回去。我说我在家换衣服，你看到了吗？说着我就走到这个房间的中间，伸开两臂说，你看我里外换的都是新的，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，在哪里我都是练功。说完话以后，感觉整个房间都静止了，只听到十几个警察的呼吸声。大约过了几分钟，警察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这帮警察大约十几个人就都跟着走了。过后进来一个片警，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，这次来了给你做个记录吧，这是我的任务。我说咱俩认识，我给你面子，你要再强行我就不给你面子，原来就有记录，姓名住址都有，你自己写写就行了。片警写完后又把我带到一楼，给我拿把椅子，让我坐到暖气跟前。片警用手铐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暖气管上，给我倒了杯水，说你喝杯水吧。我说行，随后片警就出去了。我一看屋里没人，我就想得好好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还要跟他们正邪大战，就这样趴在暖气上睡着了，不知睡多长时间醒了。一个警察走到我跟前，给我打开手铐说你回家吧。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，又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。正法二十年，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，我已认识到不足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用大法归正，走好以后的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故事几则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5日。下面把自己这些年经历的神奇事例写出来，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一，师父帮大火瞬间熄灭。三年前，我村一趟街有15垛柴火，烧了13垛，只剩下我家和东院我弟弟家的没烧，因为我弟妹也学大法。我出去看着那火，眼看就上来了，我手里拿着树枝，情急之下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啊，快帮救火啊。
那可真明显，那火呼一下就窜那边去了，一会儿就跑树林里去了，随后我就把火扑灭了。我弟弟出来一看说，真神呐，姐姐，你看那火东边的往东刮，西边的往西刮，就剩下我们俩家的。邻居家的柴火垛离我家很近，他们家烧的就剩一堆灰，邻居说就是烤也烤着了。村里人也都看明白了，说他们家是学大法的，人家有师父保护，说起来都羡慕不已，村民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二，孙女安然无恙。2014年过年了，儿子带着女儿回家来过年，他爷爷带他在道边玩，邻居家轿车把孩子撞倒了，又从一条腿压过去。等我出去看到的情景是，他爷爷抱着孩子头，孩子躺在他爷爷怀里，脸煞白，喊腿疼。我赶忙说，没事儿，快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帮人围着看情况，我告诉大家说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没事儿，有师父保护，我家孩子啥事儿没有。我又安慰肇事司机两口子，你们别害怕，我是学大法的，我孩子啥事儿没有，放心吧。儿子他们带孩子去了城里医院检查，我回到家里给师父下跪，求师父保护孩子没事。随我一起进屋来的不少乡亲，他们都很担心孩子的腿，我告诉他们，没事儿，我是学大法的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等他们从医院回来说，真啥事儿没有，哪儿也没伤着。我一看孩子的腿，皮都没破，也没肿，我给带上大法真相护身符就玩去了。邻居家两口子给送来1000元钱，说给孩子压压惊。我说我是学大法的，这钱不能要，这孩子有师父保护没出事，是我家的福分，也是你家的福分。又深入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夫妻二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孙女儿天天抢着给师父上香，儿子临走时给师父磕头，感恩师父的大恩大德，全村人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。三，车祸人平安。大约2015年冬天，雪大路滑，正月初八，孩子开学，姑爷开车送饭店服务员的孩子去城里上学，饭店服务员也跟去了。这辆车没有雪地胎，回来的路上因为一躲车滑路边上去了，连续撞折了6棵树，大的直径30公分，小的也20公分。车停了之后，姑爷发现自己和坐在副驾驶上的服务员都在后面坐着呢，真是神奇，怎么会在后面的座位上坐着呢？而且哪也没伤着，毫发无损。车开不走了，车用起重机吊起来送维修，修了7个月才开回来。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四，师父救了我岳母一命。我岳母现在80多岁了，得了肠梗阻、胃穿孔，做了2次彩超，里边都化脓了，医生说需要手术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大舅哥家里挺困难，也没做手术，我从医院接回到我家。我也是学大法的，我让他念大法好，他也没念。回家第二天，同修大婶来看望岳母，跟我岳母说，大婶啊，你念大法好，师父保护你，好得快。他就答应了，并且大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当天就开始排气排便，拉一天就好了，脸红扑扑的。好了以后，他天天念9字吉言，直到现在，老太太的身体可好了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双手合十。
各位同修，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